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侍奉的资格，所引用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翻开圣经，教会的两段诗繁体字的是在230页，新约的230页，如果是简体字的就在新约的185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31节，繁体字230页，简体字185页，在新约后面啊。哥林多前书一章26到31节，翻开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一起读。第一章的26到31节，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
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侍奉的资格，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6节到31节的部分。像这两天大家都看到，在美国国会有一个正在讨论的议案，这个法案引起许多华人社会很多的讨论，很多的意见，那就是关于移民的问题。本来这个法案我一直以为只是在讨论到非法移民要合法，结果现在发现不只是非法移民合法，连合法的这些移民的申请条件都被包括进来了。那我相信许多人也很注意很关心，因为原来的优先条件在这个新提的法案里面改变了。美国过去的移民都是按照亲属血缘的这个关系作为优先，所以父母跟未成年子女是第一优先，然后兄弟姐妹是第五优先，这个我们都很熟。现在呢不一样了，不但第五优先没有了，连第一优先的亲属配额都要限制，都要减半，然后不但减半，还要开始考虑你的语言、英文能力，还有你的专业的能力的这些考虑因素。所以这些一改变的时候，那当然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许多的移民都是透过这样的优先的条件，然后将他们的家人接到美国来。所以这个版本是在参议院的版本，所以一提的时候，赶快众议院听说要稍微改一下，希望能够维持原来。很重视这个亲属这个移民亲属的这个移民优先的条件，所以未来几个礼拜大概还很有的吵这个法案，我想还是有许多的争论。弟兄姐妹，为什么美国国会议案这么多，法案这么多，偏偏这条引起大家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华人？因为理由很简单，优先的条件改变了。原来以为你等得到了，现在你根本等不到了。原来以为你排前面的，你现在排到后面去了。大家当然不舒服，大家当然不喜欢。如果人的一个移民，人的国度里面关于移民的条件优先秩序改变，人们就这么不喜欢。我要跟大家想想，神的国度里面优先的次序呢？一个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的人，一个基督徒，你想想看，神所认为的优先次序和这个社会上所认为的优先次序一不一样？会不会就像刚我说这个移民法案所要提出的改变，你以为你在神的国是优先的，结果你后来才发现你连等都等不到，会不会出现这样子？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格林多教会的信徒用人的社会那一套来看，认为在教会里面优先的就是在神的国里面优先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对哥林多教会很熟，这本书信里面讲到这个教会有许多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那边就讲到他们这个教会中间发生什么呢？第十节的后面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个教会发生一些问题，他们纷争结党，那这些分派分党呢好像也分得蛮属灵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像这些分党分的都很有道理，我不是属基督的话也至少是属于哪个使徒的。但其实这些分党分派保罗看出来，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按照社会那一套的优先秩序来看待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把社会那一套给搬进来了。当把社会那一套搬进来的时候，他们认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按照这一套做法，这是在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在社会上条件优秀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条件优秀，所以他们就按照社会那样子开始看不起一些人，所以教会开始闹分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都在讲同一个问题，神国的优先跟人的社会的优先是绝对不同，而且简单的讲是颠倒，完全相反过来。神在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他用人所看为羞辱的来完成神国奇妙的作为。神不单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神所拣选所使用的人也是跟人的优先秩序相反。所以我在今天要跟大家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思想两件事情，都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头一个，保罗教导我们侍奉的入门。什么是侍奉的入门？你要侍奉开始的时候，不要忘记每个基督徒都只是一个卑微蒙恩的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不要把人的社会那套优先秩序带进来，你在神面前没有差别。二十六节我们再次来看好吗？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信徒，每个蒙召的基督徒都是卑微的，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夸耀。为什么他要强调卑微？在二十六节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保罗要提醒每个基督徒，不要忘记当初你来信耶稣，当初你得救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承认什么？你承认你是一个卑微的人，你承认你无助，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来寻求主耶稣基督，不是吗？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的人？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是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来寻求主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我们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说到，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每个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明白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站立在神面前，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保罗发现一个问题，当这些基督徒站在神面前，然后他们的脸才忽然间转了一个方向，他们开始就得了健忘症。当他们看到其他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把靠主恩典在神面前没有什么的这件事情忽然间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忽然间把自己本来是一无所有，本来自己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件事情 忽然间全给忘了。然后当看到其他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把社会那套全部用出来，于是开始看不起这个弟兄，瞧不起那个姐妹，因为他们的条件不如我。所以在26节，保罗在问这些基督徒，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怎么那么快就给忘了？怎么把社会的那个优先次序给搬进来教会里面？刚刚我和你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多年前，那时候我们在芝加哥读神学院，我们也去一个教会，也带领一个姐妹，她是从台湾来的啊，女儿在这边读书，然后她来到这里信了耶稣。那探望女儿完回台湾去，我们就劝她你要去教会，那查一查啊，是在台湾的台北一个她的家离那个一个很大的教会的附近，那个教会大概800个人，是一个很大很有名的教会。我们就劝她你回去，那个教会很好，你一定要去。她就回去了。后来过了两年之后，他又回来看他女儿，那我们就问他你有没有去那个教会，他说有，我有去，我去了三次我就不想去。我说为什么？他就讲那个教会大家都比来比去，因为那里不是董事长的太太就是医生的太太，都是台北的有钱人，大家来见面的时候，一会儿哭泣，一会儿是这个反正阿玛尼都是名牌比来比去，大家到教会里面是在比看谁穿什么名牌，那我比不上，我不敢去了。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因为保罗看见在哥林多教会就发生这种事情。不错，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蒙恩的罪人，可是一看到其他人就整个变了。所以保罗在26节，他一方面提醒基督徒不要忘记你在神面前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人面前依然是一样，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第26节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保罗在说，好，即使你们真的要按着社会的秩序来比较，即使你们要把社会那套搬进来，保罗在26节在问一件事情，那你就真的那么有智慧吗？那你就真的那么有能力吗？你就真的那么尊贵吗？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为什么保罗要说不多？难道哥林多教会真的没有那种有智慧的基督徒吗？没有那种有能力的基督徒吗？没有那种出身家世很好很尊贵的基督徒吗？当然有。但保罗为什么要讲不多？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有智慧，所谓的有能力，所谓的尊贵，都是相对的，不是吗？俗话说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很有智慧，绝对还有人比你更有智慧；你有能力，也绝对有人比你更有能力。那尊贵，还有人比你更加尊贵。即使你现在是最有能力的，你能保持多久？你迟早要下来的，因为迟早有人会超过你。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用了智慧，你注意到智慧跟能力两个词。如果你回去看第一章的24节，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希利尼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能力智慧？他在向这些哥林多信徒讲，你说你多有能力，你多有智慧，你敢不敢跟神比一比啊？你能不能跟神比啊？有什么好夸耀的？跟神比没有什么好比，跟人比也不一定值得什么好比。然后第三个讲到尊贵，尊贵这个词在原来是指高贵好的家世的意思，高贵好的家世，家世出身好，这是很多人常引以为傲的，觉得自己很高尚啊，我的家世过去是怎么样的。但弟兄姐妹，你想想高尚的家世有几代叫做有高尚的家世的？如果太多代以前的高尚好像就不怎么高尚了。我自己我姓李，我的族谱，我在随便以前有机会去读到我自己的族谱， 我们的家庭是，我是到台湾的第十七代。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这个家族到福建去，所以本来是在中原。所以我们这个李是唐朝的李。你信不信李牧师的祖先是当皇帝的？那你一定会想，李牧师你祖先当皇帝又怎么样？八百年前的事情。是不是？家事有什么好夸耀的？好，家事你说好久以前没什么夸耀，高尚的家事你能推多少？顶多你推一两代，你再往上推，你迟早推到一个平凡的祖先，会不会？一定会的，迟早有一个白手起家的祖先。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没有什么值得好夸耀，不多啊。但是人很喜欢夸耀这些。记得有一次，我因为一个牧师的拜托，那时候我在台湾的中部牧会，这个牧师拜托我去探望他们教会一个姐妹的爸爸，那我特别去看他跟师母。那这个老先生呢，住在一条很大的马路，就是在台湾是那个纵贯公路，就是很大的公路的边一个巷子里面。进去看他，这老先生看到，哎，牧师头一次见面，跟他不熟，完全不熟。他看到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住在巷子里面哦，我家本来是在外面那个大马路边的。好，我家本来是很大的哦，然后我的祖先是清朝当官的哦。那后来呢？后来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了。保罗在这里提醒，没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特别是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什么值得我们引以为傲，以至于我们瞧不起别人。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继续看保罗在27节28节，他提醒我们，当你要侍奉之前，你要侍奉的入门，如果你不能够带着不多的心智，如果你不能够带着卑微的心智，你没有办法成为被神使用的人。所以27节说什么？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在这个地方，保罗更进一步来解释，他说拣选，拣选就是使用的意思。神特意把恩典，拣选的恩典给谁？给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原来意思是被人轻视的，被人瞧不起的。然后呢，他让那些智慧的、强壮的羞愧。这个羞愧不是说感觉不好意思，感觉上的羞耻，也不是说事情做不好，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机会轮不到他做，所以他感到很丢脸。这27节28节，神要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人的做法完全相反，神用死亡来得胜。同样的，神要在他所使用的人，他所用的标准也跟人的优先秩序相反。所以重点是在28节的最后，要废掉，要废掉那有的，那以为有的。所以什么是愚拙？什么是软弱？什么是卑贱？什么是被人轻视的？什么又是无有呢？如果你再回去看26节，我相信你可以逐渐明白，关键不在于你客观上拥有什么，不在于那个，不是在于你客观上拥有多少能力、智慧，关键在于你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你认为自己拥有什么。关键是在于你自己认为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别人的眼中他是拥有很多能力智慧，但是他却看自己是很少，谦卑的侍奉。一个人也可以在别人眼前没有什么，但是他却看自己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智慧。关键不在于你客观上拥有什么，关键在于你怎么在看你自己。记得我跟大家提过那个乔治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个独立战争的这个统帅，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时候，华盛顿在军营当中，然后他刚好看到一个伍长，就类似班长，跟一堆军人要搬一堆木头，从营地一个地方要搬过去，所以军人不够，所以搬上去的木头老掉下来。那这个伍长呢，就在旁边发号施令，叫他们搬，搬上去又掉下来，搬上去又掉下来。华盛顿呢，他穿了一件厚厚的外套，冬天，所以他的制服在里面没有看到他的军阶。这伍长似乎不太认识他，所以就在那边喊啊喊。后来华盛顿实在看不下去，就过去帮那些士兵扶了他们一把，然后把木头搬过去。搬完之后回来，这华盛顿心里就非常生气。他身为这个元帅，然后帮这些士兵的忙，倒不是为这个生气，他就回来问这个伍长，他说：“你为什么在旁边一直喊？你就扶他们一把，不就事情做好了吗？”那这个伍长呢，就拉拉他的领子，他说：“你看，我是伍长，伍长不做事的。”那华盛顿呢，就把他的外套翻下来，他说：“我是元帅，下次你有事情叫我。”人可以拥有很多，但却看自己没什么；人也可以自己拥有很少，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保罗在这里讲到侍奉的入门。今天你在神的国，你是按什么标准在看人？你按什么标准在看你自己？是按神，还是按社会这一套？除非你能够带着不多，就像保罗说的不多，你能够带着不多的卑微的心智，不然你的侍奉可能是没有果效，可能也不造就人。这是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的。那我们继续下来，当你能够有正确的入门之后，然后才有下面那个，就是侍奉的方法。侍奉的方法是什么？倚靠神的大能。那我们来看29节到第31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依赖神的大能，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听，一听再听。保罗为什么要提这个？保罗深深的明白，即使一个基督徒他能够看自己是卑微，即使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带着不多的心智来参与侍奉，但是当开始实际在侍奉的时候，基督徒很容易依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即使他表面上说他谦卑，即使表面上他说自己没什么，但是一遇到事情的时候马上会跑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智慧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你遇到一个情况，你遇到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你很自然的这些人的智慧能力，这些方法就跑出来，然后你也真的能够解决问题，你也真的能够把这个事工完成。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你注意到29节，这些都是什么？血气的。这种侍奉都是肉体的侍奉。然后这种侍奉会换来什么？29节后面，自夸。这种侍奉只会换来自夸。因为这种侍奉的根本，你自己在想办法，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在30节的最后那边说，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里不是讲到四个步骤或者讲到四个方面，其实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所以31节才会讲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保罗深深明白基督徒有这个问题。不错，你在教会你也不讲自己是什么， 也不讲自己在社会上怎么样，但是遇到什么事情该筹划什么事，人的那套做法很容易很容易就跑出来。所以你看到保罗自己来举例子，我们就往下看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扫罗有没有保罗有没有学问？有。保罗有没有能力？他有。使徒行传讲到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可以高言大志跟那些雅典的哲学家来辩论。保罗有没有胆量？他有。他在面对政府的高官，他说起话来一点都没有畏惧。那为什么他在哥林多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要说明的事情，他的侍奉不是凭着人的智慧，不是凭着人的能力来劝这些人，说服这些人信耶稣。所以他在这边用了一个字眼，叫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如果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的话， NIV 就翻译为说服， persuasive， 说服。他不是用人那种说服性的言语来让人信耶稣，而是单单要靠着神的大能。所以他这边提到第四节后面说，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表面上很谦卑，但实际上靠着人的智慧能力在侍奉，在今天的教会是非常常见的。每年教会到九月十月，我们就开始定计划定预算，明年度我们该做什么，努力的目标是什么，跟一般的商业公司没有什么两样。然后我们也衡量我们达到了多少，举办一个布道会，举办一个特别聚会，我们也有标准化的流程，邀请讲员，联络海报，印制单张，陪谈训练，一系列的作业。在教会同工久了，大家都知道到时候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然后到了年度结束，然后到了一个聚会顺利的完成，我们就加上一句话，感谢神的祝福。我们这样子就像三十一节讲的，我们这样就算是夸口当值的主夸口。但真的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许多时候依靠人的作为，我们许多时候用人的办法在办理神的事情。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依靠神的大能不是说我们不用做事情，依靠神的大能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再定计划，而是我们在筹划任何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们有想到神吗？我们就愿意交托给神吗？依靠神的大能在问我们，我们有真的认真去祷告吗？我们真正的依靠主吗？还是我们太习惯依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挺有本事的。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22章，旧约的830页，繁体的和合本两段是在旧约的830页。以赛亚书22章我在几个星期之前在祷告会的时候，过一场祷告会，跟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说，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兵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 定这事的。这在讲什么？在讲到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遭遇到战争。第八节说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个他就是指的神。神去掉犹大的遮盖，遮盖这个字原来是做保护或者防卫，因为圣经翻译为 defense。 神把保护拿掉了，苦难来了。但是当苦难来的时候，遭遇这么大的困境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会想到神。这边看到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的还是人的办法。他们想，他们就仰望什么？灵库内的兵器，就算算我们兵器还剩多少，再算算我们手头上还有多少水可以喝，然后再算算我们还有多少房屋，因为城墙破了没有石头，所以我们就拆房屋来补城墙。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基督徒落入的境况，他们不论怎么努力，怎么盘算，怎么想，都是用人的办法，都是看到眼前，只有一个他们不会去想的，就是神。所以十一节说他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群神的百姓却依靠人的智慧，他们所做的事情许多时候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光景，因为我们很习惯。前阵子我在侍奉的时候，心灵精神上都觉得很累，觉得自己很需要休息。那我也跟几位同工分享，我在灵修祷告的时候，然后神也透过师母来提醒我，你知道被太太提醒是很没面子的事情。那师母提醒我什么？他说你的侍奉很多时候靠人，你没有在靠神侍奉，你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在侍奉，所以你侍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神也把这样的话给我。可是神，我先跟神认罪，然后神就开始让一些事情发生。神的改变不会是马上的，神开始让一些事情发生，要来对付我那种会自己想办法的冲动。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冲动，你遇到事情你会自己想办法。神让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才会乖乖的要依靠他的大能。记不记得五月初我们有一次福音聚会，我们邀请张汝明弟兄。在那个聚会之前，王坤弟兄在这里报告，他特别鼓励大家祷告。在福音聚会之前那个星期，我自己觉得非常累，该通知的也通知了，该预备的材料也预备了。在那个礼拜，我忽然想起了《敬拜主》这首诗歌的作者 Jack Haver。 Jack Haver 是一个牧师，他提到说他每一次在礼拜六晚上，他会到他教会的会堂里面去，按手在每一排的椅子，为那个椅子祷告。所以那个五月初的福音聚会之前那个礼拜，我早上周间都会来到教会，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就我自己一个，我现在在这里唱诗歌，然后我一边走一边走一边祷告，我按手在每一排椅子。我深信除了我以外，那段时间一定有很多人在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参加那次福音聚会，你可以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对不对？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就像保罗说的，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两件事情。我想对美德教会，我们在侍奉的入门上面，美德教会做得相当不错。在这个教会，大多数的肢体我们都是很谦卑的侍奉，不高举自己，不多的，没有人在讲我是 PhD， 没有人在讲我是什么 manager， 在教会很少，这是我们的家风，就是这个家庭的风气，美德有这个风气，这是很好。但是侍奉的方法上面，我想我们需要向神认罪。从我自己开始，我们太习惯依靠人的智慧，我们很习惯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神办事情，依靠人的智慧过于依靠神的大脑。你说真的有吗？弟兄姐妹，不要骗你自己。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你就在告诉上帝你愿不愿意依靠他。你骗不了人的。我们若真的依靠神的大能，我们在凡事上想到神。我们若真的是依靠神的大能，我们真是应该在祷告上更多的摆上。我想在祷告之前，我想来唱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仅此一生》。不知道各位请后面音控同工啊，为什么唱这首歌？我在跟大家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刚在唱这首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浪费你的时间在侍奉。如果你侍奉的入门错了，如果你这么多的时间靠的是人的智慧在侍奉，你根本是在浪费时间。而我们的人生仅此一生，只有这一生的时间，不要浪费侍奉，要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我每个脚步。
感谢天父，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你渴望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渴望我们不要在侍奉上是浪费时间的侍奉。天父，我们向你承认，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许多时候的侍奉是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是靠人的智慧，靠人的能力。 甚至我们欺骗自己，我们在最后说感谢主，我们以为这样就是靠主夸口，其实我们心中自己沾沾自喜。愿主赦免这个教会，不论是牧者，不论是同工，不论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思来侍奉你，主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他们不知道，赦免他们。父神，我们不知道过去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如今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求你赦免我们，更求你的灵来更新这个教会，主，让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我们说从这时开始，我们真是愿意，我们计划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筹划的每一件事，不论大不论小，主你在其中居首位，我们要想到你，我们也愿意更多的祷告，除了尽我们的本分，主我们在你面前摆上祷告，因为我们真是巴不得不是只有口说倚靠神的大能，我们从我们的心里来倚靠神的大能。愿父神你怜悯，让这个教会继续向前，真的是有神的大能在这里，而不是只有人的智慧在这里。谢谢你爱我们，给我们机会，渴望在你荣耀国度，我们是能够与你相见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